请翻开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所要谈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当我们谈到《创世纪》，从神创造开始，从亚当、夏娃，一直到我们今天谈到的《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曾经说过，这整个所表达的是一个所谓神救赎的计划，神救赎的历史。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要透过这个历史来表达神对人的一个计划。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所以第一个人类亚当夏娃是这样来的。可是人的失败使得神的计划好像受到影响，可是这在神的预知的里面，他老早就知道这些事情，但是神为人预备了一些救赎的计划。所以从亚当的失败，然后后来我们有挪亚的洪水，又是因为人的犯罪，但神拣选了挪亚和他一家的人，保守他们的性命，所以带来了有挪亚的后代。那么挪亚的后代的里面，在上次我们提到的巴别塔之乱里面，又是要去跟神好像争夺那个自主权。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无非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人不断地跟神来争取这个自主权。所以亚当夏娃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主要的不是神不要的人知道善恶，而是人要自己来决定善恶。我们不接受神所给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宁可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是分别三个树的果子的意义。巴别塔的时候也是一样，人类要造一座塔通天。这个塔不但是通天，真的能通天吗？当然不可能，但是至少让人，他说让我们的名声流到传到这个流扬的后代。所以人不断的在争取这个东西，这是跟神的一个对抗。因此从十二章开始，事实上十一章的末了就已经看到了，在这整个的当中，神做了一件事情，神拣选一个人，就是亚伯兰。当然亚伯兰后来我们改名字叫做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可能你没有注意到亚伯兰亚伯拉罕同一个人，不过这个时候他叫亚伯兰。所以因此亚伯兰在这个时候，正如挪亚，甚至正如亚当一样，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挪亚的时候，神是用洪水毁灭，然后保留一家人的性命。在这个地方，神没有用毁灭的方式，神是在众人当中拣选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亚伯兰，然后让他成为一个后代，我们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以信心回应神对他的这个赐福以及呼召等等，这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那因此透过亚伯兰，神的恩典和福分透过他，不但留到他一个人，他的家族以及今天所代表的以色列民族，而且事实上是流到万国、万族和万民。所以亚伯兰成为恩典和福分的一个源头。那么因此我们今天所看的亚伯兰，他生平当中的开头的一段，不但是他个人的一个生平，其实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圣，等于说我们这个信仰的经历当中，可能有一些类似的或者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因此在今天所看的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事实上这一节是神对亚伯兰的呼召。这个呼召是在什么时候呢？是不是当我们在十一章末了，我们知道亚伯兰跟他的父亲塔拉，还有他的侄儿，其实还有一些别的人，包括他太太等等，他们离开本来他们所住的加勒底的乌尔，在两河流域的下游靠近波斯湾的地方，从那边搬到哈兰。因此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是在哈兰的时候呢，还是在乌尔的时候呢？这边并没有明确的让你看见啊，但是从其他的圣经来看，我们可以相当确定的是，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不是在哈兰的时候，是在乌尔。他真正的本地本族本家是在乌尔， 那哈兰只是一个中间的过渡站，等神的呼召临到亚伯兰。这个呼召，其实神对亚伯兰所说的话，整个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两个主要的动词，或者主要的命令式的动词。一个字就是什么呢？离开。原文是离，就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另外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是在哪里呢？是在第二节的这个末了，你也要叫人得福，那个字也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所以这整个里面有两个动词。所以神对亚伯兰说的话，一个是离开这里，第二个你要使人得福，这是神对亚伯兰的命令。每一个命令的后面都有三个应许，三个 promise， 就是说你离开这里，如果你离开这里听我所说的话呢，然后你就有一二三。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我要叫你成为大国；第二，我必赐福给你；第三，我要叫你的名为大。就第一个命令有三个应许，第二个命令呢，就是说你要叫人得福，然后有三个应许。三个应许是什么呢？为你祝福的他必蒙福，咒诅你的他必蒙咒诅；第三个，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这三个应许跟着第二个动词来的，所以整个的里面是神对亚伯兰的两个命令，但是第一个命令可能是最主要的，因为第二个命令是跟着第一个命令来的，或者说跟着第一命令的祝福来的。第一个命令是离开，而且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我说过，这个家族亚伯兰跟他的父亲，原来这个家族住在哪里呢？乌尔。乌尔是两河流域的，等于说下游靠海边的地方，是所谓的今天我们所谓的斐与月湾，或者说所有世界人类文明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可能是最古老的地方，两河流域的那个地方，乌尔。乌尔是一座大城，根据今天考古学者发现，乌尔这座城当年的人口就已经有50万。今天当然人口50万算不了什么， Boston 都有200-300万，不过在离今天4000年、5000年的时候，50万是一个天文数字。今天一个城市有1000万人口的也大有人在，可是在早期的时候，一座城有几万人就算很大了。今天你去以色列去考古，看到很多城，有时候看到那个城围，看到它的留下来的围墙，你绕一绕，能住多少人呢？1000个人，几万个人就已经不得了了。因此50万人的城的乌尔是一个很大的城。当亚伯拉罕从乌尔离开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好像从哪里到哪里呢？因为他后来到迦南地，去过以色列就知道迦南地北半边是有很多的农田，南半边是沙漠等，基本上整个巴勒斯坦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称为大城的，要么是种农的，要不然就是畜牧的，所以叫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听起来牛奶与蜜之地就是整个地上不是奶就是蜜，搞错。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说那是农牧业的地方，有蜂蜜，因为有农业，你有花才有蜂蜜嘛。为什么牛奶呢？因为你养牛养羊嘛，所以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农牧业的地方，里面没有工业，没有商业，没有大都市。亚伯拉罕从乌尔这个大城，好像从纽约市到哪里去，到阿拉巴马的某某一个小镇，或者说你到 Texas El Paso， 我对 Texas El Paso 我也得印象，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每次的西部武侠片子就看到那个地方 El Paso， 那是最靠近墨西哥的地方。那边的话呢，枪就是法律。你可以想象一个住在纽约大都市的一个人，千里迢迢的，你可以想从纽约走到 Texas El Paso 多远啊，走到那里去，然后到那边去就只有 cowboy 牛仔，然后就是枪，就是土匪。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乌尔是一个当时50万人的大城，我不知道那时候世界上它算不算是第一大城，不，至少是顶尖的大城，它是都市里面的人。 我们今天想象的亚伯兰住帐篷，好像是个游牧民族，好像今天在以色列的贝多因人，贝多因人就是游牧民族。亚伯兰不是贝多因人，他不是游牧民族，他是住在都市里的人。可神呼召说，你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这个呼召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当然，他以行动回应神的呼召，他就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离开本家。等一下我们再谈到他离开的这个过程，这个本地、本族、本家所代表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本地我刚刚说了，他的所住的乌尔，甚至他中间过渡站的哈兰，都算是一种人口比较多的地方，都比起最后神要他去的迦南地来讲，人口比较多，物产比较富庶，生活环境条件好得多的地方。但神说离开这里，到我要你去的地方。可是有趣的是，十二章第一节根本没说要他去哪里。去吧，去吧，去哪儿啊？就去吧，我会告诉你往哪儿走的，你就去吧，去吧。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离开你的父家。他离开的时候是带着父亲，那么事实上是跟着整个兄弟姐妹走的。可他的父亲的其他的家族呢，就留在乌尔了，就是他拉的兄弟或者是其他家族就留在乌尔，他们全家的人就到了哈兰。到了哈兰，我说过是什么原因他们留在哈兰一段时间不知道，不过知道他的父亲他拉就死在哈兰。死了之后，亚伯兰才离开哈兰，真正进到迦南地区了。也许是他父亲的身体，或者他父亲不愿意走了，或者他父亲怎么样。那圣经上没有特别的明确的提到，不过从后面的经文很明确的是，他们到哈兰的时候，除了他拉他的父亲亚伯兰，他的侄儿罗德，他的大哥哈兰已经死了，所以他的儿子罗德跟着他走，还有一个兄弟叫拿赫，在创世纪十一章没有提到他，十二章没有提到他。拿赫是留在乌尔呢，还是到了哈兰呢？后面的圣经你就知道了，拿赫去了哈兰，而且住在那里。因为后来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讨媳妇儿的时候，他就回到哈兰。他的媳妇儿是谁呢？拿赫的孙女，而且那个城被称为拿赫的城。所以你就知道拿赫去了，只是十一章十二章都没提到他。所以事实上他拉当时走的时候，是所有的儿子孙子都跟他拉一起走的，然后到了哈兰，只是到了哈兰以后，只有亚伯兰跟着他的侄儿跟妻子离开哈兰去了迦南地，拿赫就没走了，就留在哈兰了。所以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离开本家的时候，父家的时候，包括跟他的兄弟姐妹，所以他的另外一个兄弟拿赫就留在哈兰。神指示他要走，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挑战。但神给他的应许是，如果你照着我所指示你去做的话呢，第一，我叫你成为大国；第二，我赐福给你；第三，我要叫你的名为大。第一，你要成为大国。到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一个人留下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叫做嫡系的儿子，就是撒来他的太太所生的儿子，就是以撒；另外一个是他的婢女所生的另外一个以斯玛利。那以斯玛利后来被等于说赶出家门，因为这个以斯玛利的妈妈夏甲那个婢女跟他的真正的太太撒拉之间有矛盾，所以必须把他送出去。虽然家产很多，虽然里面的家丁啊，就是家里面佣人很多，不是大国。我的意思是，神应许说，如果你照着我所说的，你去，我要叫你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他有生之年，他什么都没看到，而且儿子只有一个。大国，多大呢？这是一个空中画饼式的应许吗？所以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就是这一切其实他什么都没看见，只是个应许，但是他必须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他现在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这就是亚伯拉罕，这就是他的信心。但神的应许不是那一个时候他有生之年就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那个东西，但是他信神。所以第一个应许是他看不见的，他有生之年看不见。第二个，我必赐福给你，没有明确的说赐他什么福，赐福给你，这个什么样的福呢？不知道，神也没有明确的说。第三个，我叫你的名为大，就是有很大的名声。如果所谓的大国都还没实现，这个想大名，这个名要怎么个大法呢？他不是国王，不是什么，有一个小小的连个部落都还算不上，因为你看他只有儿子。当然如果照他年纪来算的话，他死以前已经看见他的孙子雅各跟以扫出生了。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雅各跟以扫15岁，如果你照年龄去算的话，就要看到他的孙子。不过也只有两个孙子，一个儿子两个孙子，家族多大，大不了什么，名声为大，多大。所以这个也是将来的应许，而不是亚伯拉罕有生之年看得到的应许。这三个应许，一个是不确定的，所谓赐福，另外两个都是将来很久远以后的将来才会实现的，却不是亚伯拉罕有生之年确认是能够看见的应许。他的信心就在于他相信神，即使眼睛看不见他还是相信。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他的时候，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等一下我们读那段圣经，我们再说他有第二个命令。神对亚伯兰说，你不但要离开本地本族本乡，然后他提到说我要赐福给你，可是第二个命令跟这个赐福啊，这个应许有点关系的。他说我要赐福给你，可是第二个命令却是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就是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神的福分只是只给我们的，神的福分是要透过我们流露出去的。所以有一首诗歌很多基督徒都会唱，借我赐恩福，借着我们使别人蒙福。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福分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神对亚伯兰说，你要叫别人蒙福，也就是说你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根源。然后神给他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为你祝福的你必蒙福。当然在以后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很多次有些人为他祝福。以后我会读到一个故事，大概明年才会提到，他有一次为了救他的侄儿，所以去跟当地的一些把他的侄儿抓去的一些王作战，打赢了以后，半路上碰到有一个人，圣经上记载说他是撒冷，耶路撒冷的撒冷，撒冷王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为他祝福，那么他也奉献。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是所谓为他祝福的神也必赐福给他，像这一类的情形是有的。比较有问题的，或者我们心目中在思想的是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一方面是事实，谁咒诅神所祝福的人神就必咒诅他，可另外一方面我们心里有一点点过不去的是，未免太小气了吧。哦，神所祝福的人谁咒诅他他就蒙咒诅，应该爱仇敌的话就是说，谁咒诅你呢你也应该赐福啊，对不对？在新约圣经保罗是有说，你要为那责备你的咒诅你的人祷告。但这边在说的是不是从人的角度，所以你不要把这个搞混了。爱仇敌是从人的层面，当有一个仇敌他对我不好，他冤枉我，他欺负我，我站在人的角度对他不是报复，而是爱仇敌，己爱胜过恶。可是这边所说的话是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那所代表的是公义。所以罗马书曾经这样说，我们需要爱仇敌，对不对？他饿了给他吃，他渴了给他喝。可是他前面有一句话，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因为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神要报应。因为神 是公义的，深渊在他，他必报应。所以站在人的这一面呢，我反过来是要爱仇敌的，他饿了给他吃，他渴了给他喝。可是你不要把神要做的事情变成人要做的，那就变成人的报复了，那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你不是神。可是当我说爱仇敌的时候，你也不要搞混了，神不是人，所以神是公义的。所以这边神对亚伯兰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是站在神的角度说，因为你是我所拣选的，也是我所赐福的，谁咒诅你等于是咒诅神，所以神必咒诅他。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意思。同时咒诅这个字哈，我们中文翻译成咒诅，我也查过大部分英文的翻译圣经，大部分都翻译成咒诅。不过根据希伯来原文这个字的咒诅呢，不一定是我们所看到像咒诅那么强的字眼。你也可以这样说，那个咒诅你的可以翻译成说，那轻看我所说的这样的话的人啊，咒诅你可以说好像是用脏话，用狠毒的话去骂一个人，或者说去好像说啊你不得好死啊，像这种叫咒诅，对不对？原文的意思呢，可以包括那个，但也可以包括一个比较稍微软一点的，就是对神的祝福轻看、藐视。哎，这不可能的，你藐视我的祝福的，你就必被藐视。这意思在这里。所以说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就是你轻看神的话，神就轻看你。你把神的话不当话，把它丢在一旁，我就把你丢在一旁。这个意思是这里啊。固然我说这个话也可以包含很强烈的，就是说你用一种话来咒诅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咒诅亚伯兰的话，这样说谁敢这样对你做的话呢，同样的这个话，这个咒诅就临到他。可是我就说那个咒诅这个字也可以解释为或者翻译成另外一个比较软一点的，就是说你只是轻看神的话，轻看神的应许，轻看神的祝福，或者说轻看神所祝福的人，那你就得到同样的报应，等于说你所做的会临到你自己身上。你咒诅一个人，咒诅反回来临到你，你轻看一个神所祝福的人，那么你就被神轻看，这个意思。第三个祝福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说这个应许就是一个普及世界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尤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们会觉得说神不太公平，神为什么什么人都不挑，挑犹太人，要论人多中国人更多啊，为什么不挑我们？论长相我们也不输他们了，论聪明全世界除了犹太人就中国人跟他一样聪明啊，你到了很多学校去比第一名第二名，如果第一名第二名总不是犹太人就是中国人，其实世界上聪明人都很多了，不见得是犹太人跟中国人，不过中国人是觉得我们是很聪明的。我大女儿小女儿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那个学校就是一个有名的犹太人的城。我所有参加两次毕业典礼啊，一次大女儿一次小女儿，果然前五名十名你一念那个名字，没有一个正常的英文名字，就说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老美，你知道一看那名字怪怪的，犹太人，再来轻轻锵锵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名字很多都是 CH 开头的，轻轻锵锵锵啊，说看到 CH 知道一定是中国人，所以那个名字一看轻轻锵锵，或者是轻轻康康，轻轻康康就是韩国人啊 Kim 很多的 Kim 所以前几名一看不是中国人韩国人就是犹太人啊，普通的什么 Smith 啊什么这种美国名字前面都没有的，所以我们觉得哇能打败犹太人就是中国人。可是为什么神就祝福亚伯兰，然后就变成子孙就是犹太人呢？当然我没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因为是神定的计划，又不是我定的，剧本是他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也不是你写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一定比较聪明，不一定。不过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忘记，神是对于以色列民族，所以神的选民有他独特的计划。可是从一开头神给亚伯兰的祝福就是地上的万族因你蒙福， 不是只有一族，不是只有以色列民族，是万族因亚伯拉罕，因亚伯兰蒙福。所以这个福分是给所有的各民族的。当然各民族是不是真的得到福分，就看于这个福分权力是给每一个人的，是给每一个民族的，在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你如何去回应神所给你的福分。你愿意以信心去接受福分是你的，你不用信心去回应这个福分，放在那儿你却拿不到，好像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可是你得去领，你不去领你没有得到礼物。但并不代表你没有权利得到礼物，你有权利，可是你没有得到。因此这个福分透过亚伯拉罕把会传递到世上的万族万民。第四节开始就看见亚伯兰的反应，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简单的这个叙述的里面其实表达的是亚伯兰他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更明显的表达是用他的顺服的行动，因为顺服的行动是信心的一个彰显。很多人有时候会说你有没有信心，有，我有信心，可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说有信心却没有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亚伯兰在这边到这边为止，其实整段里面亚伯兰几乎没有说过话，到第9节为止，只有到后面到下埃及他才开始说话。神对亚伯兰呼召说你去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第4节亚伯兰就去，就是顺服，听到话了就去做。当然今天我们不像亚伯兰或任何旧约中的人物，你可以好像听见神对你说话，或者神显现在你面前，那并不代表说神没有对我们说话，很多圣经上的话就是圣经上的话，听了就去做，这叫顺服，这叫做信心。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圣经是读的，也都知道，但是我们的反应很特别的，我们的反应是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圣经上叫我爱仇敌，可是我现在没办法嘛，所以我不管他，然后说我有信心。你信什么？你的信心跟魔鬼差不多啊。圣经上说魔鬼也信呢，也信耶稣啊，因为他当知道有耶稣，他当知道有神，只他信得胆战心惊就是了。如果神的话是那样明显的记载在那里，而且在教导，而且我也知道，可是我却不用顺服的行动去遵从他，我就是没有信心。我不能再说我有信心，你没有信心。有信心的人必然顺服。所以亚伯兰听见了就去，他这个去可是不简单的去，因为圣经上其他的记载提到说他离开哈兰的时候75岁，他75岁还去。你知道如果我们哈刚刚大学毕业，我就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去哪都行，反正你说天下很大也好，或者说哪里都没有根基础，什么都没有，还是很容易去。如果我们不要说75了，我们只要45岁50岁，家产也有一些，什么什么都有了，房地产也有，什么都有的时候，你要说离开这里去哪里啊，就要考虑很多了。因为想到说我的年龄啊，我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移民这件事情，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移民，通常比较少的人是在中年40-50岁的时候，事业有成的时候移民的比较少，我不是说绝对没有。老人家移民是因为儿女已经去了，没有说儿女都没去，我75岁了，我像亚伯兰一样我去，有吗？大部分都没有，都是儿子已经去了，那是有点像后面的故事，雅各他的儿子约瑟已经去了，而且到了埃及做宰相了，这老爸说去罢了罢了，我也去吧。我们说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不想离开台湾，不想离开香港，不想离开中国，罢了罢了，儿子女儿都去了，我怎么办呢？我就只好去了。那我是不一样的，亚伯兰75岁的时候他是一家之主，他就全部就去了，这叫做破釜沉舟。这年龄是一个因素，你不能不考虑，这是信心 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否则一般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第二个，他提到说他把他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这个人口我就说他那时候还没儿子，他什么人口，就是家里的这些佣人啊，所有的相关的人都带往迦南地区，他全部都带走了。普通人比较有点考虑多一点的，就是说我先去看看啊，很多做丈夫的要移民之前就说我先去个一年，把家安顿好了再接你过来哈，都是这样。然后老婆就只好留在家里了，他就去了，对不对？生怕说一去不成功怎么办呢？还有一个退路，对吧？一步一步来。亚伯兰就是全部家当全部人口就去了，一去就不复返了，这叫做信心，他一个顺服。然后接下来他提到说到了迦南地，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个地方，到了示剑那个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他去了以后第一个地名提到，他当然是沿路这样经过，不过只提到三个地方，一个是示剑，第二个地方是等一下会看到伯特利跟爱的中间的地方，伯特利附近，第三个地方是第九节提到的南地，只提到三个地名。为什么只提三个地名不提其他的地方呢？因为整条路很多地方，当然这个等一下有关系的。这三个地方在创世纪还有其他圣经中重复出现，这三个地方所以它有意义的。第一个是他的孙子后来雅各为了跟兄他的哥哥争夺长子名分这个家产必须逃亡的时候，他从哪里走呢？就反过来的，先从南地到的伯特利，从伯特利到示剑，然后回去的。回来的时候呢，也是先到示剑、伯特利、南地，所以这三个地点是他的孙子雅各出去跟回来的时候三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的经历等于说为他孙子后来的经历出入迦南地留下一个伏笔，同样的例子。当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准备进迦南地，在摩西有生之年他们没有进去，然后他交给约书亚，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地方最早的地方之一就是爱城，爱跟伯特利中间那个地方，后来去了示剑，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南地，就三个地方次序上也许不一定是一二三这样，不过这三个地点，南地，南地所指的是整个以色列最南边靠近西乃半岛沙漠地方的地方叫南地，他们原文叫 Negev， 不是南地的意思，原文的意思，但念起来音也很像南 Negev。 这三个地点，南地、伯特利和示剑，三个地方在出埃及的过程中进迦南地的时候提到的，他孙子雅各经过，然后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所走的路所经过的心路历程，你可以这样说吧，这三个重要的关键地点也成为他的孙子雅各一生中三个很重要心路历程的地方，也成为后来以色列整个民族进迦南的时候三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你知道这个作者有这样的意思来表达，那其中有一个示剑这个地方的摩利橡树，这个字眼摩利橡树常常在创世纪出现，摩利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教师老师的意思，摩利的橡树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老师坐在一个树下，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语言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一些有名的老师甚至是一种宗教的领袖，有时候会站在一个树下好像讲论一些宗教的东西，就好像在佛教的里面，每一次都在说释迦牟尼坐在一个菩提树下，因此这个菩提树就成为一个神圣的树，后来就成为一个他们佛教的这些庙宇的可能的圣地。摩利的橡树是迦南人根据考古学根据所有方面的资料发现，那边就是所谓的迦南人在拜神的地方，他们宗教祭典的地方。那么因此这个成为一个象征，是成为当时异教他们在敬拜偶像的地方，叫做摩利的橡树，摩利的橡树。所以亚伯兰也到过那个地方，他看见什么呢？迦南人住在那里。 因此从这些地方你会看见的一些事情，就是他去了一个地方，神说我带你去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去了，去到那边一看，家人住在那里，就是说他去的地方不是一个空旷的没有人的地方，说神说这个地就给你了，有人住在这里，那怎么办？那什么意思？地是要给你，你怎么得这块地呢？这就伤脑筋了。而且他去的那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多拜偶像的人在那里拜偶像的地方，所以表示说这个应许要去得着的时候，你要相当的一些挣扎，一些代价，而不是那么轻轻松松的这块地给你，哦，这块地一个人都没有，那是我的，好像很容易。现在不是，你要去的一个地方是有人的地方，而且你已经看见了一个冲突，一个冲突就是迦南人在那里拜偶像，而他离开乌尔的时候，神就是要他离开这些拜偶像的民族，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他当然不可能混在一起，可是他如何在那边按着神的心意过日子，按着神的心意敬拜神呢？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第七节，神做了一件事情，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个地方是哪里呢？示剑的摩利橡树那里。我说这个地方原来是迦南人住的，是迦南人在拜偶像的地方，可同一个地方神就向亚伯兰显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去了迦南地了，神因此向他显现，什么意思呢？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圣经上没有详细记载，怎么个说法？用显现这个字，在整个创世纪对亚伯兰第一次在这里，第七节，神向亚伯兰显现，后面就很多次神向亚伯兰显现，神向亚伯兰当面说话，这种之类很多，但这是第一次神向他显现。显现在什么时候？是第一节神说去到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亚伯兰顺服神就去了，去到了迦南地，神向他显现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在寻求神的旨意，常常说我要认识神，看见神或听见神的声音，可是有时候常常说我为什么没有听见呢？神为什么没有更明显的给我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呢？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你没有第一步，神不会做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亚伯兰用信心的行动顺服神，他就去了，去到迦南地，因此神就进一步向他显现了。第一次对他说，怎么说我们虽然不知道，第二次的显现很明显的是一个更清楚更明显的显现，可是那个在后，顺服在先，你必须先听了就顺从，神就进一步更明显的更进一步的指示或者显现，或者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如果我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一直不是用信心去回应，采取一个行动的话呢，神就不再给你更进一步的指示了。亚伯兰听从神的话就去了迦南地，去到那神就向他显现。所以英国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 Campbell Morgan，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只有一个人顺服已经看见的真理之后，他才有资格得到神进一步所给他的意象。我再说一次，只有一个人愿意顺服已经看见的真理，或者说已经认识的，或者说已经知道的真理，只有这样做的时候，他才有资格得到从神而来的所谓的更进一步的更清晰的更明确的指示或者是意向。我们都盼望说啊，我很清楚知道神的带领是如何如何，可是问题是前面对于，换句话说，很多时候神的真理在圣经上在很多地方是平铺直述的，清清楚楚的，我对这一些我是不是顺服，如果我顺服了这一些，有的时候神比较独特一点的，比较 所谓的意象或什么，好像说神带领我个别的一个东西，不是那么一个一般性的。比如说神要我离开这里去别的什么地方，放弃现在的工作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指示，只有当我对于神一般性的已经显明的真理我所知道的，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之后，我才有资格向神要更明确的，而神也才会给我更明确的。否则神说我已经给你的你都不顺从，你还要什么？所以你记得耶稣说过一句话吗？耶稣说过一个拉撒路的比喻，一个财主，一个乞丐，拉撒路死后，财主受苦，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要喝一点水，神说我们之间深渊相隔，亚伯拉罕回答说我们深渊相隔不能过去，然后那个财主就说那么我父亚伯拉罕啊，你可不可以差派一个仆人到我家去告诉我的兄弟要好好做人啊，不要来这边受苦啊。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如果他不能顺从，我就是派天使去他们也不会听的，而且我也不会派天使去的，意思在这里了。摩西的律法，神的话语在这里，如果这个不能遵从，我会派天使去吗？我就算派天使去他们会听吗？所以意思在这里了，很明显的神的教训，如果我们不能遵从，我们不能寄望神用更奇异的方法，神妙的方法来给我们启示，就算是神给我这种启示，你会顺从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亚伯拉罕他回应，因此神就向他显现。当然这个显现也因为我就说过，他去的那个地方事件是迦南人拜偶像的地方，我相信，我不知道亚伯拉罕那时候去到那个地方看见摩利的橡树，那些人在那里拜偶像，而且那边已经有人住在那里，而这是神说我要给你的地，他会不会心里凉了半截？因此神向他显现，等于说确认神的应许，让他信心可以坚固。所以亚伯兰的回应是什么呢？亚伯兰就建了筑了一座坛献祭给神，然后第八节说他又从那里又继续往南走一点点，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一边是伯特利，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就是爱在东边，伯特利在西边，他在中间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同时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神，求告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宣告，求告好像是祷告哈，宣告神的意思就有点说向当地的人介绍耶和华的名。那有趣的是前面第二节的时候，十二章第二节，神是说，神对他的应许是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亚伯兰的反应是他宣告耶和华的名，而不是自己的名，就他是一个谦卑顺服神的人。但是第九节，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了，这是在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境界最南边的地方。他迁往南地有什么原因没有特别的说，不过他只往南边去，因为神的应许之地从北到南，最南边就是到了南地，他到南地去了。第十节开始，故事好像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而且跟原来第一节到第九节给我们对于亚伯兰的形象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第一到第九节你看到的是亚伯兰是有信心的人，神说什么是做什么。第十节开始你看见亚伯兰的软弱，好像你很难想象说这么有信心的人怎么在这些事情上却是那样的软弱呢？这就是神要让我们明白的。第十节说那地遭遇饥荒，他在南地，南地是一个沙漠地带，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他到了埃及，身上没有对他去埃及本身有任何负面的评语，不见得去埃及是错的，但是去了埃及之后所做的事情却有错误。十一节说他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去埃及，那么亚伯兰我想他是有脑筋的， 他也在想，去了埃及，到一个陌生人的地方，我们呢，怎么样保卫自己呢？他就说，撒来是一个很容貌俊美的妇人，因为他的妻子撒来跟他差10岁，所以至少亚伯兰去埃及的时候，他至少75岁，他75岁就离开哈兰。假如他在一年之内从示剑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到南地，那从南地去埃及，都要一年之内发生的话，他75岁，他太太是65岁。65岁的撒来容貌俊美，多个美啊，美到后来连埃及法老王都喜欢他，都把他招进宫去了，你很难想象的。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此一时彼一时，就是说那时候的65岁等于今天的30岁，说不定。为什么？亚伯兰活到175岁，我们活到他一半就不错了。撒来死的时候，忘记多少岁，去到那里的时候，会因为他的妻子很漂亮，别人要抢他的老婆，抢老婆的方法最简单就是杀他老公嘛，就是说拜托，请你跟人家说你是我的妹妹。妹妹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这女孩子很漂亮，哦，没有老公，她有哥哥，哦，这哥哥就得好好伺候了，懂吧？为什么要找妹妹呢？当然说，哎，没有爸爸，这哥哥，哎，商量啦，对，说不定可以拿聘金怎么之类的。当然，他并不想把他太太给卖掉，不过至少第一个他不会被杀掉，第二个说不定有一点缓冲的机会。如果有人来提亲了，那怎么办呢？搬家，半夜就搬家，来得及跑。如果是想要抢老婆的话呢？闷不吭声的就先把你宰掉了。所以他说，你告诉人家你是我妹妹，事实上当然是这个说谎，不过一半的谎，因为撒来是他的妹妹。创世纪20章12节，类似的故事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生的时候，亚伯兰就亲口说过，撒来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是他的妹妹，只是她是妹妹，可是现在更是妻子，是她隐瞒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话呢，就产生一个误导。这个误导你不能说不说是有存心的欺骗，表示是信心软弱就造成那个结果。所以到14节，亚伯兰到了埃及以后，埃及人果然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15节，法老的臣宰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夸奖她，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里去了。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就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哎，果然发了。可是问题是，这个发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得到一切的财富，仆婢无数，可是老婆没有了。神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至少生个孩子吧。他还没孩子，他老婆归人家，那你生什么孩子啊？所以你知道，而且他本来想象说，如果他如果是他哥哥，有人要娶我老婆的话，至少跟我商量一下，对不对？我还可以有点缓兵之计。哎，法老王可是一二话不说，先拿走再说，拿走以后后面再来送一点钱啊什么东西。可是你已经来不及说什么了，这事情好像就发展到一个地步，无法收拾了。当然，在这个时候，神就介入了。17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就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身上没有说是什么灾，不过很明显的灾就是。神介入阻挡这件事情，所以事情才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所以同一方面来讲，他得到物质上很多的好处，仆婢等等，最后他走的时候，法老王也没有把聘礼通通要回去，他是白赚了，好像是这样。不过圣经是有伏笔的，这伏笔就是说哈，所以圣经从一个角度来看，作者是很有智慧来表达这些东西。这些财富后来成为他的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到下个礼拜13章你就看到了，财产太多的时候会产生问题的。他跟他侄儿就不能住在一起了，因为牛羊太多，本来就不少，更多就麻烦了，就分家了。第二个，他得到仆婢，表示说他有埃及的婢女仆人。你知道后来撒来他不是生了两个孩子吗？第一个孩子是他婢女所生的，是一个埃及的婢女，叫做夏甲。夏甲说什么时候得到的呢？实际上没有明确说什么时候他得到这个的，最可能的是他下埃及的时候法老王送他的，好，送给他一个婢女夏甲，最后夏甲造成他家族里面的问题。 以至于夏甲、以斯玛利被赶出去等等，这一类的事情都在这个里面产生的。看起来的好处，看起来的祝福，其实隐藏的不一定是好。世人的价值跟人神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神介入的时候，神降了大灾，法老就叫了亚伯兰来。有换说法老怎么知道了，我们搞不清楚，现在没有明确的说，但法老知道了，原来撒来是他的妻子，不是他的妹子，就把他骂了一顿，最后赶他走了。其实法老王对他的斥责，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就是神对亚伯兰的斥责，等于说你说谎，你几乎让一个无辜的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法老王陷入罪恶当中。虽然神介入了，但是这一个始作俑者亚伯兰是应当被责备的。神有的时候在我们把自己搞出一些乱七八糟事情的时候，神有时候会帮助我们脱离困境，但是你不要寄望神每一次都会来帮我们，也不要寄望神每一次都该来帮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把事情搞砸了，然后去祷告神啊帮我啊，然后好像神不帮我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了，神你为什么不帮我啊，我不是你的儿女吗，不然受洗干什么的？神应该要替你收拾烂摊子吗？摊子是自己搞烂的。亚伯兰为了害怕或怎么样撒谎，然后撒谎产生一个后果，然后神介入，这叫做恩典。但是你不能寄望神每一次都用恩典救你脱离困境，何况困境如果是你自己造成的话。如果神救了你帮了你，这只能说感谢主，是神的恩典。如果神让你承受你自己所做的错误造成的后果，你也必须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另外一件事情，亚伯兰为什么说谎？很可能他觉得他是在替神帮忙啊，帮忙神。怎么说帮忙神呢？神不是要祝福我很多很多东西，如果我被杀掉了，不是都不能成功吗？所以我帮忙神让我不被杀掉啊。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也是觉得我做一件事情是有很好的动机的，你知道吗？为了很好的一个目的，可是手段是一个问题。你的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如果是不光明正大的，不合乎神心意的话呢，神仍然不悦纳。神不但要崇高的目标，但神也要有光明正大的手段，就这个是神所要的。所以人有的时候用一些方法做，常常弄巧成拙。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两件事情，我们的信心，一种是在顺服上表现出来，神呼召我做的事情我愿意不惜代价做顺服。可是信心的另一个表现，有的时候是不做事情，英文叫做 action 跟 inaction， 就是说神呼召我，我要做一些事情赶快做，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我们叫顺服。有的时候信心的表现是你什么都别做，稍安勿躁，你给我等着。有些人的个性神一呼召，哦，这个是很成功的，可是要他不做事那很难哦。能不做吗？这样对吗？好吗？所以有时候觉得你就别做，如果你有信心信赖我，你就等着看我来做什么。所以有些人能够在顺服上表现出他对神大有信心，可是却不能等候神的。可是信心是两种，有些情况下你要顺服才得行动，有的时候神反而要我们等候，让神用他的方法在他的时间做事。你不要抢在神的面前用你的方法好像要替神做事，结果常常是弄巧成拙。所以神要我们学习一些功课。亚伯兰是有信心的人，可他的信心是一个成长中的信心，他仍然在学习，他仍然继续在学习，他一生之久都在学习。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对神不是没有信心，有一点，但神要我们继续不断的学习信靠，学习依靠。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做一些事情，结果 却不能够降服在你的旨意之下。主，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要来到你的饼和杯的面前，要领受圣餐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反省自己，在哪些事上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事，让我们愿意回转，也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借着你的恩典，借着你的能力，借着你的带领，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